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梅。今天我们继续播讲由旅美作家林世玉撰写的《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美国岁月》。今天呢，我们来播讲第九个人物。Kent Joe， 一旦认定方向，上帝都会帮助你。我依然清楚地记着自己来美国的日子，1998年12月6号。之前我父亲已经过来2-3年了，他在国内是做小生意的，到美国后一开始做装修，后来去餐馆工作。他立住脚后就把我和母亲接过来，我两个哥哥还留在国内。那时我已经在杭州电子工学院上大二了，到美国后想继续读书，所以很快就着手申请大学。上学之前的那段日子很精彩，当时我已经20岁了，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应该独立了，所以就去制衣厂打工。做了2-3个月后，觉得以后要在美国长期生活，学好英文很重要，所以就四处打听哪里可以免费学英文。后来听说在曼哈顿14街一所高中可以免费学英文，就自己找过去了。去之前我想好对方可能问我哪些问题，如何作答，在心里背了好几遍。到了学校，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国女士，她说我已经超龄了，不能接收。我一着急，突然就蹦出一句 I want to see principal。 那位女士不错，把我介绍给了校长。校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向我解释了学校的政策规定，说无法接收我，但给我介绍了一个学校，说那里可以接收成人，而且是免费的。我又找到了那所学校，他们接收了我，还给我办了一张白卡，可以免费乘地铁。可能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所以进地铁刷卡时被工作人员叫住了。他们觉得我不像学生，估计白卡不是我本人的，想给我开罚单。后来经我百般解释，罚单被取消了。进了学校后，我们学习高中的内容，非常 boring。 很好玩的是，当时有个老师教我数学，2008年他退休，想考美国海关报关师执照。当时我已经在培训报关师，居然成了他的老师，身份倒过来了，人生多有意思。因为感觉学校的课程并不适合我，所以我又四处找其他的 program。 有一次看到附近的图书馆有免费课程，就动了心。巧的是，在此期间我偶然认识了一个美国老师 Jerry， 他60多岁的人很好，推荐我去纽约 Riverside Church 办的 ESL program， 那里主要接收来美国不到一年的新移民，是纯英文教法，但要抽签。我一个人跑到那里报名，运气真不错，抽到签了。那里用真实的场景教学，主要教发音。我最大的收获是把以前发不好的 s、r 等几个音发好了，这为后来进一步学英文口语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那几个月特别有意思，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个是海地的国会议员，他口音很重，但演讲非常完美。同学中很多是从前苏联国家过来的，其中有个白俄罗斯姑娘很漂亮。有几次中午吃完饭后，他让我陪他去公园散步。当时我初来乍到，没有完全打开自己，也不了解周围的环境，所以也不敢多想。现在想想，当时真是痛失了一个好机会。当时有个老师叫 Lindsay。 他经常开车带我们去曼哈顿看夜景，去杂志社参加活动。另一个老师带我们去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每天中午都有哥大学生过来和我们对话，帮我们提高口语。那段时间学习内容很丰富，特别有意思。同学有来自日本、韩国、南美等地的，就我一个中国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一个日本同学带我去曼哈顿一家电影院看《星球大战》，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美国看电影，让人难忘。他还带我去吃西餐，教我品红酒的三部曲，摇、闻、搓，挺有意思的。待了几个月后，我被布鲁克林学院录取了。暑假期间，听英文学校里一个同学说，哥大有非常好的 ESL program， 为期三个月。因为离开学时间还有几个月，我就想过去学学，学费还挺高，一期六周，$1,700。我念了一期后就离开了。因为曾经沾过哥大的边儿，所以现在我经常开玩笑，我也算是哥大校友了。开学后，我到布鲁克林学院上学，自己一个人住在大学附近，每个月房租$300，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一开始读了三个月的 ESL program， 选专业时我报了计算机专业，当时大家都在学计算机，很火。第一学期我英文还不好，上课很多听不懂，我的办法就是拼命背关键词的解释，理解那些概念，这个很管用。期末考试我居然拿到一个 A plus 三个 A， 而且还拿到奖学金。ESL 老师很喜欢我，给我的评语具体忘了，反正还挺好的。经过一年的英文培训，我的英文写作总算有那么点意思，写出来的东西基本可以看了。我大学课程的设置很有意思，音乐、艺术是必修的，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艺术史，比如希腊的建筑风格等，那里面可都是术语，中文看着都有点费劲，英文怎么看啊？于是考试的前几个晚上我就拼命啃，结果考试时还拿了 B+， 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了。音乐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交响乐，我到现在只记得有一个乐曲里面是蛙声一片，其他都忘了。记得当时班里有个同学是以色列律师，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好好的律师不做，跑来读计算机？他读的还是智能科学，很前沿的。他说当律师没意思，还是应该学点技能性强的专业。这个回答给我印象太深了。现在想想，当时我如果在大学待下去，一直读计算机，职业发展应该会更快些。在布鲁克林学院读了一年半后，我对计算机不感兴趣了，就申请去巴鲁克学院读市场营销，从此开始了一条艰难的商科路。这所学校很不错，学费不高，但是教学质量很好，有穷人的哈佛之称。从被大家看好的计算机转到前途莫测的市场营销，变化是很大的。现在想想，人生的很多变化往往是由小时候的梦想决定的。我出生在温州，这个地方从商氛围很浓厚，从小接触那些生意人，所以当个商人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我绕了很多路，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梦想。想想人生挺有意思的。到了巴鲁克学院后，我学了历史、英语等课程，还是和原来一样，上课猛记笔记，拼命背关键词，这种办法屡试不爽，每次一般都能得高分。最难的是英语课，印象深刻的是我上的一个 Sunrise Course， 老师带我们去酒吧上课，讲课题材很广泛，有的内容简直是赤裸裸的，涉及男女生殖器官，他讲得很自然，还叫我们跟着念，把我和日本韩国同学听傻眼了。你想想，当时我刚从国内过来，以前哪见过这样的老师呀。 当时我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开始周末在跳蚤市场帮别人卖东西，一天$70，早上有人来接我，到市场后开始干活，卖的都是那种特别便宜的99分货，房租是父母出，但生活费基本是自己挣的。我还在律师楼做过兼职，帮助华人餐馆，比如说卫生局来检查后开出罚单，我就带着客户去法院向法院解释。当时我自己英文不够好，还要工作，可谓挣扎着上战场啊。后来我又考了一个执照，卖人寿保险，因为时间紧张没做多久就不做了。后来我在学校招工栏看到有个美国女士告银行，很多法律文件需要处理，需要找人打字，还要画出她要的法律文摘部分，我就去了，1小时$10，她教会我如何阅读法律文件，那些术语多难呐，我看得头晕脑胀，不过打字速度就是那时练出来的。公寓里就住着她一个人，非常乱，于是她经常让我帮洗衣服收拾东西，这都不是我的分内事，但当时没有社会经验，不懂如何拒绝，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他再让我做事情时，我就说你必须要付我从家里到公寓的路费，从此他就不再叫我干其他活了。那几年一下课我就快速跑出教室，坐6号地铁出去打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2001年暑假，我去一家药店做实习副经理。之前这家药店去我学校招聘，我递了简历，主动打电话给经理，他同意我过去了。刚开始有培训项目，内容是如何接待客人、收银等，每小时$16。我做了3个月，工资逐月增加，工作中也碰到一些难题，比如有一次一个客人到店里说话很凶，他问我们的广告写着$18，为何店里卖$25，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就跑过去说不能退钱，他说他要向总部投诉，没办法，我只好按低价给他。在药店做了3个月后，我学习了他们的管理系统，这对我后来的工作还是挺有帮助的。2002年，我已经开始正八经的找工作了，很快应聘到纽约皇后区一家物流公司做销售。找这份工作的过程很有意思，当时他们没有职位需要，但我经常打电话过去跟进，他们可能被我的执着打动了，就创造了一个职位给我，做物流销售。当时我对自己英语口语还是很不自信的，可是好玩的是他们觉得我还不错，我想如果别人认为你可以，那你应该还可以吧。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美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做销售经理，整个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做了1年后，虽然公司认为我干得不错，但我个人觉得看不到未来， 而且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总有瓶颈突破不了。我现在想，当时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掌握的信息量太少，知识面不够广。转折点终于来了，2005年新泽西联合商会有活动，我拉了两个朋友，建议一起去争取机会，给商会搞讲座，他们答应了。随后我们争取到了上台做讲座的机会。那天我上台做了一个关于进出口报关物流的讲座，台下坐的都是博士学历的高层次人才，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但是也挺兴奋。那次讲座算是给自己起了当老师的头，从此就走上了这条路。后来我就去 Chinatown、Flushing 等地讲课，还参加各种校友会、商会等活动，活动多了，英文水平大大提高。记得当时在曼哈顿72街的亚洲社会中心，每周五都有活动，我就争取每周都去，开始自信起来。当然除了学英文，当时还是单身的我也是带着别的目的去的。不久当时一起去新泽西联合商会做讲座的朋友告诉我，曼哈顿有所学校招聘老师，他不能去，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跑过去一看，是家职业培训学校，当时美国海关报关师执照考试培训非常火，很多人来上课。当时社区内有位没有执照也没有经验的老师教报关，生意非常好，而我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有老师也有资源，优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就寻思为何自己不开办一个培训公司呢。当时一起做讲座的另一个朋友，他先出来开了物流公司。2008年5月我和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他很支持，说自己马上要回国了，希望他回来后看到我把公司开起来。我便想做教育不需要太多投资，我给别人的公司帮忙赚很多钱，给自己打工应该可以赚更多的钱。2008年我在法拉盛35大道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看好了一个房子，已经付了500美金定金。走出来时碰到一个朋友，他说生意做不下去了，想把办公室租出去，听说我要办公司，问我租不租。因为他办公室的位置不错，所以我就选了那里。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办公室在法拉盛的中心地段，交通方便，周围很繁华。开办职业培训公司，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老师。我找到的第一个老师是原美国海关官员，他教报关，我自己教国际物流操作。后来一个朋友 Jason 推荐了另外一位老师用中文教海关报关师课。几年后我给各大的学生做讲座，我告诉他们，一旦你明白了自己真正需要做什么，然后努力去做，上帝都会帮助你。这就是我这么多年的创业心得。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同一天，我的公司也开业了。虽然之前在世界日报做了广告，但第一次报名的只有五六个人，挺尴尬的，但我相信只要开门肯定就会有人上门。刚开始公司就我一个人，忙前忙后的，后来请了一个助手。2008年底金融风暴来了，当时不少人的工作都受到影响，比如开餐馆的想换行业，在职大学生想拿执照，我们的职业培训公司就业方面帮了他们不少忙。其中一个女孩 Amy 有30多岁了吧，英语基础不太好，参加培训后被介绍到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另外一个学生拿到执照后现在已经在报关行做到主管了。有个高中毕业生以高分一次性通过报关师考试，刚好碰上有个在报关行工作的朋友要退休，报关行要招人，他们就推荐了他，他被聘用了，现在已经做到主管。我想年薪至少7到8万，算是挺高的了。有的人上培训班是为了认识朋友，最后他们也如愿了，在班上找到了女朋友，目前我们的学生已经成功好几对了， 可以说我们这里都快成婚姻介绍所了。培训的人群主要是新移民，也有不少已经移民一段时间想提高技能改行的，比如有的福建人做餐馆做累了想换个行业，有的家庭主妇想学一技之长出去工作。对于新移民来说，他们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本身在国内也有自己的专业，到美国后想经过专业培训提高技能，可以更好的立住脚。培训一般是3至4个月，一周一次，一次3至4小时，时间是晚上或周末。目前我们有美国海关报关师、货运代理操作培训、美国注册护士执照考试辅导、药剂师助理、国税局税务师、会计做账软件、QuickBooks 操作培训、纽约州公立学校教师助理等培训项目。接下来后，我们准备租新的教室，开办更多的热门工作执照考试培训班，帮助人们谋取更好的工作。他们报名时，我们会测试他的英文水平，因为我们做的是专业教学，所以英语能力比较重要。接下来，我们帮他们做规划，再根据他们的学历、职业、兴趣、家庭背景、将来的想法等，给他们一些建议。七年来，我们培训了1000多人，培训人员的就业情况都不错。有个报关行，7、8个员工都是我们这里培训的。这些年，有人问我做得怎么样，我就开玩笑，这么多年，我们公司联系电话还在，说明公司还活着吗？这几年，我碰到几个让人挺难忘的学生。有个学生是福建人，他一进来就哭了，因为他平时在餐馆工作，没有时间陪女儿，所以女儿读高中后很叛逆。后来我们建议他读公立学校教师助理，在学校找份工作可以早点下班陪女儿。还有一个学生，他想与美国律师老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因为担心自己没有工作，将来法院判决对他不利，所以就来这里读了教师助理。我还记得他说的时候眼睛都红了。还有一个从上海过来的新移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她和丈夫有点灰心，都想回国了。来这里后，我推荐她考报关师，她很聪明上进，学得不错，上到一半时我就给她推荐了工作，结果她被报关行录用了。现在我想他年薪至少4.5万美元吧，两人也买了房子，算是在美国立住脚了。还有一个近50岁的学生，他有硕士学历，做实验室的化验工作，但突然被解雇了，后来到我们这里考报关师执照。他考到执照后，我们教他怎么找工作，结果他在一个意大利人开的报关行里找到工作了。3个月后，老板把他的工资涨了1倍，他后来推荐实验室的同事来上报关课。公司现在有10几个老师，都是实战型的，有多年工作经验和教学经验，也很愿意帮助人。我们的学生90%都是中国人，剩余的10%来自不同族裔，包括犹太人、俄罗斯人、印度人及南美人等。我做这个公司的原则是为社会创造大利，自己挣小利。我们都是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基础来推荐课程的，对每个学生价格公开，如果家庭确实困难的，还允许分期付款。我们帮助学生就业，可以说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同时自己也挣点钱。虽然目前没有挣到大钱，但将来能否挣大钱也不好说。当年马云自己创业时，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中国首富。对于事业，我对未来的愿望是在全美各大中城市有分支机构，把网络培训和实地培训结合起来，帮助他们短期内拿到执照，谋取更好的工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平时除了打理自己的公司，我也挺喜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经常跟联邦小商业总署联系，给他们做讲座，也给浙江总商会做过讲座，还包括商会的常务副会长。2011年，我提倡法拉盛举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活动，就是春节时请民选官员点灯笼，大家在商铺或家门口挂起灯笼，这一方面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增加社区华人的凝聚力。我喜欢组织活动，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以前在国内上学时就喜欢组织活动，喜欢折腾，曾经还在浙江一个乡镇实习过副镇长。将来如果有可能，我不排除去参加政治竞选，因为华裔要在美国发展得更好，不能光是挣自己的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而应该走出去，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算起来，在美国也有17年了。美国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它是一个法治社会。美国的法律不是看你想的怎么样，而是你表现出来是否违法，以事实为根据，让证据说话。有些案件明摆着就是那个人干的，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没法定那个人的罪。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当年辛普森杀妻案了。几年前法拉盛发生过一起案件，一个南美人把一个从中国北方来的女子奸杀了，结果被判无罪释放了。因为法院认为当时作案现场灯光灰暗，没有其他的目击者，而从摄像头看不清楚嫌疑人的面貌，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杀人了。美国社会的特点是先把你当成好人，充分信任你，但是你一旦违法的就要付出很高的违法成本。比如你报关时，海关工作人员会问报的是什么，税率多少，你说了算，他们相信你。如果查出来有问题，他们一年后会返回找你，让你发样品给他们，如果有问题他们立刻纠正，让你补充材料，绝对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美国社会还有一个特点是相对公平，比如你开车违章，对警察开的罚单不服，就可以上法庭和警察质证，如果警察不出庭，你的案件自然就被取消了，如果警察出现，法官也不会偏向他，表现得非常公正。在美国生活的人一般都很规矩，因为法律系统太完善了，违法成本也很高，所以一般人不会轻易选择去规避法律的。比如你罚单的罚款不付，就会不断滚动累计，最后达到一个天文数字。有一次我把车停在路边后就去办事了，回来后发现车不见了，原来停的地方不对，被警察拖走了。最后我乖乖地交了罚款，还付了100多元的拖车费，这是拖延不得的，含糊不得的，否则更严重的惩罚在后头呢。大家都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但自由是相对的。其实就我个人来看，美国社会管制的地方也挺多，比如一般情况下不能放烟花，停车不能占用残疾人车位，晚上9点后不能放音乐，家里的阳台不能晒烟肉和衣服等，否则会被投诉，警察或者相关部门会找你的。美国的自由不是无度的，而是有边界的，享受自由的前提是不要影响别人的利益。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很多东西你可能不喜欢，但必须要接受。 我有个男同学是同性恋，毕业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皮肤很好。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他，估计也会回头多看他两眼。今年四月，我在法拉盛街头又碰到他，临走的时候，他很开心地拍了拍我肩膀，我有点不自然地说了一句 See you next time。 虽然我不太习惯他变成这样，但也能接受。我在中国的那些年，因为是学生，没有接触过具体生活，所以中国的细微之处还没有好好的体验。但到美国以后，我已经20岁了，可以好好观察和体会美国了。我觉得美国是个相对自由和简单的国家，没有太多的人情世故，不用和谁比，你活给自己看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评判，你凭自己的努力可以活得很自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去实现，而且社会整体是比较平和的，没有什么暴力，比如你看到有人插队就可以直接指出来，而不用担心对方会使用暴力。你可以选择做个好人，可以一天天让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因为美国有这样的环境，所有的制度都是保护和鼓励好人的，所以你尽可能的放心去做个好人。当然美国也不是完美的，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政府部门虽然整体不错，但个别公务员也存在效率低下、态度冷漠等问题，有些警察执法很粗暴，让人很不舒服，而且处理投诉不给力，有时他们也有钓鱼执法，比如便衣在前面扔钱，等后面的人去捡钱，警察就出现了。以前我在电视上就看过这样的新闻，但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有完整的国家的。作为一个华裔，我一直不喜欢人们常说的融入这个词，白菜就是白菜，萝卜就是萝卜，他们怎么能互相融入对方？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是白菜，就要努力去了解萝卜，如果你是萝卜，就要尽量去了解白菜，不要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去排斥对方。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比较包容文化的多元性，不同族裔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这么多年我的体会是，华人应该多发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华人社区做事时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要考虑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族裔的利益，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所在的法拉盛地区原来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餐馆，比如马来西亚餐馆、南美餐馆等，但这几年因为很少人光顾，导致他们生意清淡，很多餐馆都关门了。我特别希望华人能经常去光顾这些餐馆，一个能包容其他种族的社区才能长期繁荣。今年二月，华人警察皮特梁在执行任务时子弹反弹误中黑人，陪审团通过并被黑人检察官起诉二级杀人罪。最近美国其他地方白人警察连续误杀黑人都没有被起诉，为什么单单华人警察被控重罪？我认为司法程序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华人自己不团结不发声，潜意识里陪审团或者黑人检察官觉得欺负一下华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发声，不久的将来你我都可能是下一个 Peter， 所以华人真的要团结起来，不要做路人甲。说句心里话，华人要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文化的根在中国，这个你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曾经刚来的留学生问我，我应该如何融入犹太人社区？我笑着告诉他，刚来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至今仍然无解。现在我才知道，你一定要努力抓住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东西，要让自己成为中心，让别人发现你、欣赏你。 说白了，华裔的根还是在华人社区，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目前华裔虽然还算比较团结，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为了团体和个人的利益，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整个华裔的大利益，所以我们特别需要那种有凝聚力的华裔领袖。华裔如何在美国保留和传播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今年5月11是母亲节，纽约的日本人在中央公园举办 Japan Day 活动，现场有人体彩画、免费书法书写，还可以与 Hello Kitty 拍照，很多舞者在舞台上跳本族舞蹈。压轴节目是日本少女偶像组合 AKB48。 看着看着，我就在想，啥时候中国人在中央公园也搞一个 China Day， 时间可以定在7月4号端午节的周末，搞个划龙舟，请黄西等来讲笑话，中国的大妈来跳个广场舞，筷子兄弟来唱唱小苹果。我是否考虑过参政？想过，将来如果条件成熟了，也许不排除参政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区有个叫顾雅宁的华裔，他原来是个药剂师，后来竞选上了市议员，为华人社区做了不少事情。我特别期待华裔中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出现，他们不但挣自己的钱，过自己的小日子，也能带领大家一起往前走，提高华人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对美国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